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计划在夏威夷会面，讨论香港和军控问题；美中航班增加至每周4班，双方对峙进一步缓解；欧盟与美国对话，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之音台长贝内特辞职，曾为新闻独立大力辩护；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计划星期三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举行闭门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计划举行为期1天的会晤，这先于美国与俄罗斯6月12日在维也纳举行军备控制谈判。预计美国官员将在檀香山再次呼吁中国加入军备控制三方会谈。美国目前正试图阻止中国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认为这部法律可能会侵蚀香港在基本法下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华盛顿不太可能迫使北京不颁布该法案，但具体的实施仍然待定，因此美国据信仍可以在这一方面施加压力。美中两国间实质性的外交和安全谈判陷入僵局已经超过1年，最近一次是两国于2018年11月9日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年度对话。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檀香山会议不太可能缓解因新冠疫情、贸易、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许多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交通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中国将允许两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4班来往两国之间的航班。这一举动将进一步缓解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双方在航班互线方面的对峙。美国交通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继续努力完全恢复美中之间的民航服务，部分原因是让那些因为航班不够而滞留美国的中国学生回家。声明说，随着中国政府允许更多美国航班飞往中国，我们将对等看待中国航空公司。此前，中国政府禁止美国商业航班恢复两国之间的客运服务。美国交通部也宣布从6月16日起暂停中国航空公司飞到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在交通部做出那项宣布的几个小时后，中国民航局便发布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称自6月8日起允许所有未列入国际航班信息发布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之后，美国交通部6月5日表示，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2班往返美国的航班。美中之间的一场对峙开始获得缓解。美国与欧盟外交高级官员举行了视讯会议，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是这次双边对话的一项主要内容。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尔星期一聚集欧盟20多个成员国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话。博雷尔在会后表示，在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野心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合作找出应对措施十分重要。蓬佩奥也在会后发推感谢博雷尔召集这次的外交事务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他还说，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是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无视国际准则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主张对日益独断的北京采取强硬态度，而欧盟则寻求在合作、竞争和对抗之间走出一条道路。 但欧盟高官博雷尔坚持认为，欧盟与美国对中国的问题的评估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只是应对方式不同。欧盟与美国应该能够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强化了欧洲国家对北京的不安与反感。北约领导人曾警告说，中国可能趁欧洲深受新冠病毒打击的机会，掠夺基础设施和关键工业资源。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4月15日在出席视讯会议时，讨论了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之际，如何加强合作，应对来自中俄的威胁与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及爆发过程公布阶段性的初步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何隐瞒新冠病毒疾病的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报告呼吁对中共政权早期隐瞒疫情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辞职。调查小组组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说，几个月来的调查清晰地显现中国共产党对新冠病毒，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掩盖，在让原本可能是一场地方流行病转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迈克尔议员还说，不幸的是，在总干事谭德赛的领导下，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忽视病毒严重性的警告，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卫生专家所发出的警告，同时在未经独立证实的情况下不断学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国会共和党人的这份报告说，目前除了欧盟委员会外，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典和台湾等政府已公开表示支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此外，报告建议美国总统、国务卿利用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投票权和影响力，寻求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更多改革。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批评，并指责美国将有关责任甩锅给中国。已任职美国之音台长四年的阿曼达·贝内特星期一辞职。此前面对白宫抨击这个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新闻机构为中国做宣传，贝内特为美国之音的新闻独立性做出过辩护。贝内特台长和桑迪·苏加瓦拉副台长在发给员工的辞职告别信中没有提到美国之音与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他们说，迈克尔·帕克有权替换我们，现在是他们离职的时候了。帕克由特朗普总统提名掌管美国之音所属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最近这项提名获得了参议院的核准。贝内特和苏加瓦拉在写给美国之音的员工的信中说，你们的热情、你们的使命或你们的正直都不会改变。迈克尔·帕克曾向国会宣誓，他会尽忠确保美国之音独立性的防火墙，这面墙为世界各地听众给予我们惊人的信任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过去几个月里，美国之音的独立性问题以及政府行政当局可能将政府新闻机构重新打造成一个公关工具的忧虑，成了一个前沿关注点。这个期间，特朗普总统曾向参议院施压，要求采取行动核准他对帕克的提名。美国之音宪章规定，面向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实施新闻审查和压制的国家的听众，美国之音的报道必须准确、客观和全面。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个别层面。今年4月，白宫在网站上指责美国之音刊载了一段显示中国武汉在新冠病毒疫情减退后重启城市运作的视频，称这是在帮中国做宣传。针对白宫的有关指责，贝内特台长曾大力争辩，并列出了美国之音针对中国的行为提出质疑的大量报道。贝内特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担任，2016春天起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他在描述美国之音新闻独立性的时候曾说，我们不搞宣传永远不会。 迈克尔·帕克今年6月4日被国会参议院核准担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执行长，大部分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他的办公室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感谢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和副台长桑迪·苏加瓦拉的服务，并为他们的未来的努力给予最良好的祝愿。北京近日集中爆发与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相关的新冠疫情，专家称形势严峻，并有很大不确定性。当局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恢复了刚刚略有放松的疫情防范措施，并宣布一些地区启动战时机制。有评论指，公众希望当局汲取先前教训，做到公开透明，不要隐瞒拖延。也有人呼吁各地政府人性化，善待染病者或疫区民众，保护个人隐私，并承担相关检测、隔离和医疗费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地区这波疫情已经有79个确诊病例，目前都在地坛医院治疗，其中2例重症和1例危重患者都在重症监护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把包括东城区天坛、海淀区永定路等街区在内的12个地点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北京丰台花乡被列为中国目前唯一的高风险区。周一，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等数名官员被免职。此前，丰台区主要负责人曾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地方主要官员约谈和严厉批评。武汉疫情初期，当时的问责层级到达地方党委一把手，武汉市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处理。6月11号以来，北京暂时关闭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等一些涉及海鲜、肉类和果蔬等货品的交易场所，并对一些出现确诊病例的街道社区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北京的一些小区再度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门卫又拿起测温枪严查访客和进入小区的居民。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节之后开始实行的登记个人信息和健康码出示的要求一直在执行，现在更不能撤销。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和位于北二环路的雍和宫等文化娱乐及宗教观光场所宣布暂时闭门谢客。而在几天前，北京市刚刚开始有序恢复一些境内的旅游项目。北京市近日刚刚启动北京消费季的活动，但是随着疫情再次爆发，当局要求取消或推迟跟消费季有关的所有线下促销活动。此外，北京有关部门还规定餐饮企业暂停举办婚宴和群体性聚餐活动。记者周日和周一看到，北京临街的一些餐馆在晚上七八点钟几乎无人光顾，两天之前这个时间段则是相当忙碌。即使在远离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东城区和国贸一带，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明显减少，公交车乘客、行人和执勤交警也都戴着口罩。六月初前后，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不戴口罩的路人。北京市住建委周一也发布公告称，位于中高风险区域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暂停各类聚集活动。从安徽来北京创业的张女士业余时间在街头巷尾摆地摊，出售手机配件。她说，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地摊经济好，但是不能用来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张女士说，疫情期间摆地摊可以给首都带来一些生气。
生存在中下层的这种工人或者说是打工的也好，他的来源于的压力就是医保和交通，还有房屋，和说就是最主要的是民生的用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一名摆地摊的外地男子在卖本地出产的桃子，他说现在新发地已经进不去了，他的货源是北京大兴区农家的果园，由于疫情再起，当地农民的水果没人前去收购，而无法把农产品换成钱。
这货是从哪儿上的呢？
货是从那大兴。
是新发地吗？
不是，新发地进不了。
你进不去啊？还是
进不去？这是从大兴的那个人家农户里边的。大兴，
你去收的？
啊，对。
这几天新发地关了。
不让进，哪你也进不了，只能从大洋路进点菜。现在这农户里边都卖不出去，也现在也卖不出去，在这边个进也进不着。现在都是这样，亲戚卖的，他说摘的都熟透了嘛，就让他帮忙你给卖点换点钱就算了。都不好种。
北京体育比赛管理部门发出通知，暂停举行任何体育比赛活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体育中心原定本周一开放，但周日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根据社区领导决定，体育中心开放的原计划取消。当局要求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不传谣，不信谣。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经有迫不及待的外媒向新发地市场附近市民征集现场视频照片。发帖人呼吁大家要有国家安全意识，并称有些视频或照片不要去拍，更不要发给一些外媒。这种网帖可能让人们想起曾志愿前往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武汉，见证并实地报道疫情的律师陈秋实、张展、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和武汉市民方斌，他们都被当局强制隔离或拘捕。目前只有李泽华在被警方带走两个月后重新在网上露面，其余几个人仍然与外界失联。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熟悉网络科技的北京志愿人士陈梅、蔡伟等人的案子即将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大约两个月前，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唐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监视居住。据悉，他们在疫情高峰时期把当时遭删除和谐的网上有关疫情的敏感信息和言论做了备份。另据南华早报报道，网络科技机构微信和支付宝的所属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否认曾利用其数据库和智能化产品的个人信息来帮助中国政府追踪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或接触者。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自己的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都已被封。该学者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很难根据官方爆出来的东西做判断，也很难相信。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大家希望当局汲取武汉疫情初期处置的经验教训，不要隐瞒拖延。现在看到病毒检测筛查正在迅速进行，应该比之前做得好，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并不了解。北京市教育部门通告表示，全市低年级小学生仍然不得返校上学。在此之前，当局曾宣布北京市小学校6月15号全面开门复课。退休教师刘老师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曾在北京教过课后辅导班，最近在回家乡途中被迫在东北某地亲戚家暂住。他说，因为老家的社区仍然对返乡人员一律实行集中隔离14天的措施，即使回乡人员自己有条件实施居家隔离。刘老师表示，从网上看到的信息让他感到北京市这次处理疫情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区分处置，没有一刀切，尤其对小学生的处理比较亲民化。
让老百姓也会马上都会保护起来呀，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嘛。比如说像武汉那时候有很多老年人就是拒绝就出门戴口罩啊，或者是保持距离啊，年轻人都给他们讲嘛，子女都在给他们做工作。现在全民意识到了，那你像北京，这个消息一发布的时候，我觉得相关的工作人员呀、社区居民呐，他可能都会马上就自我保护起来了，或者跟着政府的行动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嘛，首先是透明，再一个就是分层次的亲民化。
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应对北京市新一波疫情方面能够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并在中国各地实行免费检测和治疗新冠疾病的政策。
有的人他不愿意去检测，他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有的开车呀，从那个不是高速公路走啊，他从那个羊肠小道没有设卡口的地方走，这个是难以堵住的。如果说你政府承担这个，你只要回来我就免费给你做核检的话，他愿意正大光明的回来，他不会偷偷摸摸的。 再一个保护他的隐私，就是现在就是有的地区就是你居家隔离居委会上面给你贴上封条，还有的呢就是把那个楼道口或者是家门口那块给安上摄像头。我觉得安上摄像头可以，贴封条的话邻居就会看出来了，这个病人就确诊他发病了之后，他好了之后他没有传染性了，在家比如说隔离14天隔离21天他没有那种传染性了，大家也不要觉得他是病毒一样对他那么歧视嘛，采取宽容的态度嘛。
对于新发地市场管理方指称处理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被检测出新冠病毒，这位退休教师提出质疑说，三文鱼在运输过程和处理加工程序上被感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当局应该公开透明，及时发布调查结论，让公众能够提高防范意识，配合防疫要求。较为偏重社会和财经事务的财新网报道，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把北京新一轮疫情的传染源归咎于欧洲的说法做出确认为时尚早。关于进口三文鱼被怀疑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说法，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各种议论，有网民认为这是有人急于甩锅。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家商户已经紧急下架了三文鱼等海鲜产品。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中国派遣100多名士兵6月14日已抵达莫斯科，准备参加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但俄罗斯对中国军队的到来反应非常低调。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并不把中国当成二战中的盟友，同时担心中国军人会带来病毒。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的100多名士兵星期天乘坐运20运输机抵达莫斯科，他们将与俄罗斯军队一起共同踏步莫斯科红场，参加俄罗斯为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在6月24日举行的大规模阅兵活动。2015年的5月9日，俄罗斯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时，中国军队当时也首次参加。但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这次对中国军队和运20的抵达极其低调冷淡，俄罗斯主要媒体上当天几乎看不到有关的相关消息的报道。俄罗斯媒体目前涉及中国的消息主要是北京的疫情形势、浙江油罐车的爆炸等等，当天有关红场阅兵的新闻则是俄军首次的彩排活动。与不提中国军队相比，许多俄罗斯媒体则报道了同样将参加红场阅兵的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军队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有关中国应对这次疫情负责，甚至病毒出自武汉实验室的观点，在俄罗斯社会仍然很有市场。不久前，同样有俄罗斯律师挑头打算起诉中国，要求赔偿损失。在这一背景下，当中国军人抵达莫斯科时，当地社交媒体上也立刻出现了担忧中国军人把病毒带入俄罗斯的声音。这也是中国运20军用运输机首次长途飞行运载士兵抵达莫斯科，显示中国有意展示实力以及中国军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增强。同样引起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关注的是，中国军队使用运20运送防疫物资，在上个月曾经抵达另一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俄罗斯目前展开的有关疫情后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可能使俄中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对称，俄罗斯不想在俄中关系中扮演小老弟的角色，可能使双方关系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首次面临的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国际政治局面可能导致中国不知所措，因此离不开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前， 美英法等国军队时常与俄军共同踏步红场，参加5月9日的纪念二战胜利的阅兵活动。但最近五年来，中国军队取代西方军队参加红场阅兵，显示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把美英等国堪称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真正盟友，而不是中国。这可能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军人参加红场阅兵。尼克里斯基说，如果提到二战中谁是苏联的盟友时，俄中关系几乎不被人提起。再加上俄罗斯社会很多人至今对中国前领导人毛的印象非常不好，所有这些都让很多人觉得中国军队取代美英军队走在红场上来纪念二战胜利很不合适。就在中国这次派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不久前，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批评说，中国现在以修路和搞建设等理由更多地移动境内的苏联红军塑像，那些塑像都被转移到了公众很少能见到很不起眼的地点。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一些东欧国家推倒和移除前苏联红军塑像的举动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但中国移动红军塑像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超过了东欧国家。同2015年相似，除了乌克兰外，许多苏联体国家塞尔维亚和印度军队同中国一样，这次都将参加红场阅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将会有12位外国领袖会出席红场阅兵，主要包括独立体国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但也有俄罗斯高官表示，外国领导人出席名单至今没有最后敲定。受疫情影响，俄罗斯把原计划在今年5月9日举行的红场阅兵活动推迟到6月24日举行。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之后，前苏联当时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阅兵活动就选择在6月24日。二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苏联都没有举行过有关二战胜利纪念的阅兵活动。5月9日的胜利日也不像今天这样是节假日。老一代的莫斯科市民说，当时莫斯科等城市的街头上随处都能看到许多肢体不全的退伍老兵，战争造成的创伤和损失如此巨大，人们在胜利日那一天仅是怀念战争中失去的亲人和战友，而不像今天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把胜利日变成了一场狂欢活动。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在今天的俄罗斯国力衰落、经济低迷之际，阅兵和胜利日的纪念活动成为普京提振民族士气的唯一一张牌。而今年的阅兵活动对普京格外重要，因为红场阅兵一个星期后，俄罗斯将会举行修宪全民公投，这可为普京长期执政提供法律依据。克里姆林宫期望红场阅兵可鼓舞选民投票支持修宪。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今天的阅兵活动已成为某些独裁者手中的玩具。俄罗斯因为疫情在5月9日无法举行阅兵之际，白俄罗斯却不顾疫情严峻，在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外界觉得普京在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交手中处于下风，甚至被戏弄和羞辱。这可能导致普京不顾疫情形势严峻，仍然决定6月24日举行阅兵。为准备阅兵活动，大批俄罗斯军人早在4月末和5月初就被报道感染病毒。目前莫斯科等地的隔离措施已经基本取消，但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全国每天仍然有8000到9000人感染。莫斯科一个多星期来每天的感染人数都在1500人左右徘徊。迄今俄罗斯已经有53万多人感染，超过7000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计划在夏威夷会面，讨论香港和军控问题；美中航班增加至每周4班，双方对峙进一步缓解；欧盟与美国对话，商讨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之音台长贝内特辞职，曾为新闻独立大力辩护。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计划星期三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举行闭门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计划举行为期一天的会晤，这先于美国与俄罗斯6月12日在维也纳举行军备控制谈判。预计美国官员将在檀香山再次呼吁中国加入军备控制三方会谈。美国目前正试图阻止中国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认为这部法律可能会侵蚀香港在基本法下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华盛顿不太可能迫使北京不颁布该法案，但具体的实施仍然待定，因此美国据信仍可以在这一方面施加压力。美中两国间实质性的外交和安全谈判陷入僵局已经超过一年，最近一次是两国于2018年11月9日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年度对话。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檀香山会议不太可能缓解因新冠疫情、贸易、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许多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交通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中国将允许两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4班来往两国之间的航班。这一举动将进一步缓解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双方在航班互线方面的对峙。美国交通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继续努力完全恢复美中之间的民航服务，部分原因是让那些因为航班不够而滞留美国的中国学生回家。声明说，随着中国政府允许更多美国航班飞往中国，我们将对等看待中国航空公司。此前，中国政府禁止美国商业航班恢复两国之间的客运服务。美国交通部也宣布从6月16日起暂停中国航空公司飞到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在交通部做出那项宣布的几个小时后，中国民航局便发布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称自6月8日起允许所有未列入国际航班信息发布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之后，美国交通部6月5日表示，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2班往返美国的航班。美中之间的一场对峙开始获得缓解。美国与欧盟外交高级官员举行了视讯会议，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是这次双边对话的一项主要内容。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尔星期一聚集欧盟20多个成员国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话。博雷尔在会后表示，在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野心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合作找出应对措施十分重要。蓬佩奥也在会后发推感谢博雷尔召集这次的外交事务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他还说，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是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等专制国家无视国际准则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主张对日益独断的北京采取强硬态度，而欧盟则寻求在合作、竞争和对抗之间走出一条道路。 但欧盟高官博雷尔坚持认为，欧盟与美国对中国的问题的评估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只是应对方式不同。欧盟与美国应该能够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强化了欧洲国家对北京的不安与反感。北约领导人曾警告说，中国可能趁欧洲深受新冠病毒打击的机会，掠夺基础设施和关键工业资源。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4月15日在出席视讯会议时，讨论了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头之际，如何加强合作应对来自中俄的威胁与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及爆发过程公布阶段性的初步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何隐瞒新冠病毒疾病的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报告呼吁对中共政权早期隐瞒疫情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辞职。调查小组组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说，几个月来的调查清晰地显现中国共产党对新冠病毒，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掩盖，在让原本可能是一场地方流行病转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迈克尔议员还说，不幸的是，在总干事谭德赛的领导下，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忽视病毒严重性的警告，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卫生专家所发出的警告，同时在未经独立证实的情况下不断学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国会共和党人的这份报告说，目前除了欧盟委员会外，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典和台湾等政府已公开表示支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此外，报告建议美国总统、国务卿利用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投票权和影响力，寻求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更多改革。中国政府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批评，并指责美国将有关责任甩锅给中国。已任职美国之音台长四年的阿曼达·贝内特星期一辞职。此前面对白宫抨击这个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新闻机构为中国做宣传，贝内特为美国之音的新闻独立性做出过辩护。贝内特台长和桑迪·苏加瓦拉副台长在发给员工的辞职告别信中没有提到美国之音与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他们说，迈克尔·帕克有权替换我们，现在是他们离职的时候了。帕克由特朗普总统提名掌管美国之音所属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最近这项提名获得了参议院的核准。贝内特和苏加瓦拉在写给美国之音的员工的信中说，你们的热情、你们的使命或你们的正直都不会改变。迈克尔·帕克曾向国会宣誓，他会尽忠确保美国之音独立性的防火墙，这面墙为世界各地听众给予我们惊人的信任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过去几个月里，美国之音的独立性问题以及政府行政当局可能将政府新闻机构重新打造成一个公关工具的忧虑，成了一个前沿关注点。这个期间，特朗普总统曾向参议院施压，要求采取行动核准他对帕克的提名。美国之音宪章规定，面向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实施新闻审查和压制的国家的听众，美国之音的报道必须准确、客观和全面。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个别层面。今年4月，白宫在网站上指责美国之音刊载了一段显示中国武汉在新冠病毒疫情减退后重启城市运作的视频，称这是在帮中国做宣传。针对白宫的有关指责，贝内特台长曾大力争辩，并列出了美国之音针对中国的行为提出质疑的大量报道。贝内特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担任，2016春天起担任美国之音的台长。他在描述美国之音新闻独立性的时候曾说，我们不搞宣传永远不会。 迈克尔·帕克今年6月4日被国会参议院核准担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执行长，大部分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他的办公室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感谢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和副台长桑迪·苏加瓦拉的服务，并为他们的未来的努力给予最良好的祝愿。北京近日集中爆发与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相关的新冠疫情，专家称形势严峻，并有很大不确定性。当局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恢复了刚刚略有放松的疫情防范措施，并宣布一些地区启动战时机制。有评论指，公众希望当局汲取先前教训，做到公开透明，不要隐瞒拖延。也有人呼吁各地政府人性化，善待染病者或疫区民众，保护个人隐私，并承担相关检测、隔离和医疗费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北京地区这波疫情已经有79个确诊病例，目前都在地坛医院治疗，其中2例重症和1例危重患者都在重症监护中。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把包括东城区天坛、海淀区永定路等街区在内的12个地点升级为中风险地区。北京丰台花乡被列为中国目前唯一的高风险区。周一，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等数名官员被免职。此前，丰台区主要负责人曾被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地方主要官员约谈和严厉批评。武汉疫情初期，当时的问责层级到达地方党委一把手，武汉市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处理。6月11号以来，北京暂时关闭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等一些涉及海鲜、肉类和果蔬等货品的交易场所，并对一些出现确诊病例的街道社区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北京的一些小区再度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门卫又拿起测温枪严查访客和进入小区的居民。一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节之后开始实行的登记个人信息和健康码出示的要求一直在执行，现在更不能撤销。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和位于北二环路的雍和宫等文化娱乐及宗教观光场所宣布暂时闭门谢客。而在几天前，北京市刚刚开始有序恢复一些境内的旅游项目。北京市近日刚刚启动北京消费季的活动，但是随着疫情再次爆发，当局要求取消或推迟跟消费季有关的所有线下促销活动。此外，北京有关部门还规定餐饮企业暂停举办婚宴和群体性聚餐活动。记者周日和周一看到，北京临街的一些餐馆在晚上7-8点钟几乎无人光顾，2天之前这个时间段则是相当忙碌。即使在远离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东城区和国贸一带，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明显减少，公交车乘客、行人和执勤交警也都戴着口罩。6月初前后，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不戴口罩的路人。北京市住建委周一也发布公告称，位于中高风险区域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暂停各类聚集活动。从安徽来北京创业的张女士业余时间在街头巷尾摆地摊儿，出售手机配件。她说，李克强总理提倡的地摊经济好，但是不能用来作为长期发展的目标。张女士说，疫情期间摆地摊儿可以给首都带来一些生气。
生存在中下层的这种工人或者说是打工的也好，他的来源于的压力就是医保和交通，还有房屋，和说就是最主要的是民生的用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一名摆地摊的外地男子在卖本地出产的桃子，他说现在新发地已经进不去了，他的货源是北京大兴区农家的果园，由于疫情再起，当地农民的水果没人前去收购，而无法把农产品换成钱。
这货是从哪儿上的呢？
货是从那大兴。
是新发地吗？
不是，新发地进不了。
你进不去啊？还是
进不去？这是从大兴的那个人家农户里边的，
不是昆山。
大兴，
你去收的？
啊，对。
这几天新发地关了。
不让进，哪你也进不了，只能从大洋路进点菜。现在这农户里边都卖不出去，也现在也卖不出去，在这边个进也进不到。现在都是这样，亲戚卖的，他摘的都熟透了嘛，就让他帮忙你给卖点换点钱就算了。
是
都不好种。
北京体育比赛管理部门发出通知，暂停举行任何体育比赛活动。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体育中心原定本周一开放，但周日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根据社区领导决定，体育中心开放的原计划取消。当局要求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不传谣，不信谣。也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经有迫不及待的外媒向新发地市场附近市民征集现场视频照片。发帖人呼吁大家要有国家安全意识，并称有些视频或照片不要去拍，更不要发给一些外媒。这种网帖可能让人们想起曾志愿前往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武汉，见证并实地报道疫情的律师陈秋实、张展、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和武汉市民方斌，他们都被当局强制隔离或拘捕。目前只有李泽华在被警方带走两个月后重新在网上露面，其余几个人仍然与外界失联。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熟悉网络科技的北京志愿人士陈梅、蔡伟等人的案子即将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大约两个月前，陈梅、蔡伟和蔡伟的女友小唐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监视居住。据悉，他们在疫情高峰时期把当时遭删除和谐的网上有关疫情的敏感信息和言论做了备份。另据南华早报报道，网络科技机构微信和支付宝的所属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否认曾利用其数据库和智能化产品的个人信息来帮助中国政府追踪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或接触者。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自己的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都已被封。该学者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很难根据官方爆出来的东西做判断，也很难相信。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大家希望当局汲取武汉疫情初期处置的经验教训，不要隐瞒拖延。现在看到病毒检测筛查正在迅速进行，应该比之前做得好，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并不了解。北京市教育部门通告表示，全市低年级小学生仍然不得返校上学。在此之前，当局曾宣布北京市小学校6月15号全面开门复课。退休教师刘老师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曾在北京教过课后辅导班，最近在回家乡途中被迫在东北某地亲戚家暂住。他说，因为老家的社区仍然对返乡人员一律实行集中隔离14天的措施，即使回乡人员自己有条件实施居家隔离。刘老师表示，从网上看到的信息让他感到北京市这次处理疫情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区分处置，没有一刀切，尤其对小学生的处理比较亲民化。
像老百姓也会马上都会保护起来呀，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嘛。比如说像武汉那时候有很多老年人就是拒绝就出门戴口罩啊，或者是保持距离啊。年轻人都给他们讲嘛，子女都在给他们做工作。现在全民意识到了，那你像北京，这个消息一发布的时候，我觉得相关的工作人员呀、社区居民呐，他可能都会马上就自我保护起来了，或者跟着政府的行动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好嘛，首先是透明，再一个就是分层次的亲民化。
他同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在应对北京市新一波疫情方面能够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并在中国各地实行免费检测和治疗新冠疾病的政策。
一个有的人他不愿意去检测，他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有的开车呀，从那个不是高速公路走啊，他从那个羊肠小道没有设卡口的地方走，这个是难以堵住的。如果说你政府承担这个，你只要回来我就免费给你做核检的话，他愿意正大光明的回来，他不会偷偷摸摸的。 再一个保护他的隐私。就是现在就是有的地区就是你居家隔离，居委会上面给你贴上封条，还有的呢就是把那个楼道口或者是家门口那块给安上摄像头。我觉得安上摄像头可以，贴封条的话邻居就会看出来了。这个病人就确诊他发病了之后，他好了之后他没有传染性了，在家比如说隔离14天隔离21天他没有那种传染性了，大家也不要觉得他是病毒一样对他那么歧视嘛，采取宽容的态度嘛。
对于新发地市场管理方指称处理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被检测出新冠病毒，这位退休教师提出质疑说，三文鱼在运输过程和处理加工程序上被感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当局应该公开透明，及时发布调查结论，让公众能够提高防范意识，配合防疫要求。较为偏重社会和财经事务的财新网报道，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把北京新一轮疫情的传染源归咎于欧洲的说法做出确认为时尚早。关于进口三文鱼被怀疑可能传播新冠病毒的说法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各种议论，有网民认为这是有人急于甩锅。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家商户已经紧急下架了三文鱼等海鲜产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派遣100多名士兵6月14日已抵达莫斯科，准备参加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但俄罗斯对中国军队的到来反应非常低调，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并不把中国当成二战中的盟友，同时担心中国军人会带来病毒。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的100多名士兵星期天乘坐运20运输机抵达莫斯科，他们将与俄罗斯军队一起共同踏步莫斯科红场，参加俄罗斯为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在6月24日举行的大规模阅兵活动。2015年的5月9日俄罗斯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时，中国军队当时也首次参加。但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这次对中国军队和运二十的抵达极其低调冷淡，俄罗斯主要媒体上当天几乎看不到有关的相关消息的报道。俄罗斯媒体目前涉及中国的消息主要是北京的疫情形势、浙江油罐车的爆炸等等，当天有关红场阅兵的新闻则是俄军首次的彩排活动。与不提中国军队相比，许多俄罗斯媒体则报道了同样将参加红场阅兵的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军队抵达莫斯科的消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有关中国应对这次疫情负责，甚至病毒出自武汉实验室的观点在俄罗斯社会仍然很有市场。不久前同样有俄罗斯律师挑头打算起诉中国要求赔偿损失。在这一背景下，当中国军人抵达莫斯科时，当地社交媒体上也立刻出现了担忧中国军人把病毒带入俄罗斯的声音。这也是中国运二十军用运输机首次长途飞行运载士兵抵达莫斯科，显示中国有意展示实力以及中国军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增强。同样引起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关注的是，中国军队使用运二十运送防疫物资，在上个月曾经抵达另一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俄罗斯目前展开的有关疫情后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可能使俄中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对称，俄罗斯不想在俄中关系中扮演小老弟的角色，可能使双方关系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首次面临的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国际政治局面可能导致中国不知所措，因此离不开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前， 美英法等国军队时常与俄军共同踏步红场，参加五月九日的纪念二战胜利的阅兵活动。但最近五年来，中国军队取代西方军队参加红场阅兵，显示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把美英等国堪称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真正盟友，而不是中国。这可能影响到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军人参加红场阅兵。尼克里斯基说，如果提到二战中谁是苏联的盟友时，俄中关系几乎不被人提起。再加上俄罗斯社会很多人至今对中国前领导人毛的印象非常不好，所有这些都让很多人觉得中国军队取代美英军队走在红场上来纪念二战胜利很不合适。就在中国这次派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不久前，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批评说，中国现在以修路和搞建设等理由更多地移动境内的苏联红军塑像，那些塑像都被转移到了公众很少能见到很不起眼的地点。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关系不好的一些东欧国家推倒和移除前苏联红军塑像的举动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但中国移动红军塑像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超过了东欧国家。同2015年相似，除了乌克兰外，许多苏联体国家塞尔维亚和印度军队同中国一样，这次都将参加红场阅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将会有12位外国领袖会出席红场阅兵，主要包括独立体国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但也有俄罗斯高官表示，外国领导人出席名单至今没有最后敲定。受疫情影响，俄罗斯把原计划在今年5月9日举行的红场阅兵活动推迟到6月24日举行。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之后，前苏联当时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阅兵活动就选择在6月24日。二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苏联都没有举行过有关二战胜利纪念的阅兵活动。5月9日的胜利日也不像今天这样是节假日。老一代的莫斯科市民说，当时莫斯科等城市的街头上随处都能看到许多肢体不全的退伍老兵，战争造成的创伤和损失如此巨大，人们在胜利日那一天仅是怀念战争中失去的亲人和战友，而不像今天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把胜利日变成了一场狂欢活动。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在今天的俄罗斯国力衰落、经济低迷之际，阅兵和胜利日的纪念活动成为普京提振民族士气的唯一一张牌。而今年的阅兵活动对普京格外重要，因为红场阅兵一个星期后，俄罗斯将会举行修宪全民公投，这可为普京长期执政提供法律依据。克里姆林宫期望红场阅兵可鼓舞选民投票支持修宪。也有政治学者认为，今天的阅兵活动已成为某些独裁者手中的玩具。俄罗斯因为疫情在5月9日无法举行阅兵之际，白俄罗斯却不顾疫情严峻，在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外界觉得普京在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交手中处于下风，甚至被戏弄和羞辱。这可能导致普京不顾疫情形势严峻，仍然决定6月24日举行阅兵。为准备阅兵活动，大批俄罗斯军人早在4月末和5月初就被报道感染病毒。目前莫斯科等地的隔离措施已经基本取消，但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全国每天仍然有8000到9000人感染。莫斯科一个多星期来每天的感染人数都在1500人左右徘徊。迄今俄罗斯已经有53万多人感染，超过7000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